感谢主，每次回到金光教会，就好像嫁出去的女儿回到娘家。那个我们两个小孩，我们两个女孩啊，都是在这个金光教会长大的啊，不，在东对不起，东区教会长大。那么然后更感谢主的就是，我看见当年我去传福音的这些弟兄姐妹都已经出来侍奉主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感谢主。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耶稣基督是不是唯一的道路。我想对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我想还没讲之前，我看看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可以举手我看一下吧。有几位。好，那我想我们常常跟朋友们这个谈福音的时候啊，常常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有人有一些就对基督教有一些看法啊。就很多人讲，就是说宗教就是都是劝人为善啊，就是要做好人。那么很多时候就是信宗教好像是一个精神的寄托啊，一个寄托。那么好像宗教其实都差不了多少嘛，叫佛教也好，这个回教这个都好像都差不多，因为都是要劝人为善啊。那所以有人就认为是说，这个我们都是信一样同样一位造物主啊。那么所以呢，其实不在乎你信什么啊，你信佛教也好，各样宗教，我们好像都是到罗马的道路，条条大路通罗马，或者说好像爬山一样，前山后山，反正到时候都到一个地方啊。所以一般人有这样的看法。那么有这么多宗教，我们到底信哪一个？我们要选哪一个啊？那么基督教的信仰其实不是说你来参加一个组织一个教会啊，也不是，基本上也不是找一个精神的寄托啊，也不是说你来这边之后你就变成一个好人了啊，其实是追求一个真理啊，让大家特别想这一点啊。我们其实到寻找耶稣基督，其实是寻找一个真理啊。刚刚已经大家念过好多次了，就是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就是那条路，我就是那个真理，就是那个生命啊。那么一般人呢，对基督教就有很多的批评啊，就是说基督教啊，人都蛮好的，但是呢那个信仰对你适合不见得对我适合啊。然后特别一听到说信耶稣就上天堂，不信耶稣就下地狱，就气得要死，很多人真的非常很生气啊，就是说太狭窄了啊！你的基督教，我们佛教呢，我们大家都一样都可以啊，就是基督教太霸道啊，不信耶稣就要下地狱啊。那么这个还有很多宗教，这佛教徒啊，这个回教徒啊，这他们都非常虔诚啊，难道他们都错了吗？如果你基督教说这是唯一的道路，那么是不是就他们都错了呢？那我们很多人中国人呢、特别会讲，就是说宗教的事情啊，你信则有，不信则无啊。那心诚则灵，我们看那个这个卧虎藏龙啊，是吧？就是最后不是女主角飞下去了，就是因为他说我心诚则灵啊。那但是这些到底对不对啊？那么有人就讲啊，这么多的啊，这些回教徒啊，这些佛教徒，他们都错了嘛啊，他们错了嘛啊。其实这个虔诚就是这件事，其实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真理跟虔诚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啊？所以第一个有这个问题，宗教徒都错了吗？是其实是一个真理跟虔诚的问题啊。那么信则有，不信则无，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一个真理跟信心的问题啊。那么 我喜欢某某宗教，那么其实这个呢就是真理跟喜好的问题。然后第四个问题就是说基督教太狭隘了，太狭窄了啊。那么其实就是真理跟狭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其实要解答我们刚刚那些一些的对基督教的这个错觉啊，其实就看这个四个问题啊。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真理跟虔诚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是一个足球明星叫 Jim Marshall， 那么他是这个 Minnesota Vikings 的一个球员，那么现在是在football 的 Hall of Fame 的一位啊。那这位是明星了，这个明星。可是有一次他跟另外一队赛球的时候啊，他就一下就接到这个球了，他就往底线里冲，这冲的时候全场全部站起来啊。为什么？因为他冲错方向，他冲错方向，他很虔诚，非常虔诚啊，他要赢球，他就拼命冲，但是冲错方向了。这三个人，左边的两个可能你们大概年轻人都不晓得是谁啊。啊，左边那个 Jim Jones， 他在1970年的时候带了一批人到了中南美洲一个岛，结果后来就把他们所有的这个所有的信徒都喝那个有毒的 Kool-Aid， 就全部都死掉了啊。那么 David Kirsch 是在德州，那么他娶了好几个太太，结果后来人家发现他有问题，所以就这个 FBI 就去抓他，结果他就把他们整个的营区啊用火烧死了，全部信徒全烧死了。那本拉德我们都认识啊，这些人都是很虔诚的这个信徒啊，特别是刚刚讲的这两个异端的这些他的门徒非常非常虔诚。但是虔诚的错，对，虔诚冲错了。所以真理跟虔诚是两码子事，你可以非常虔诚，但是很虔诚的错。所以你不能看这些虔诚的佛教徒他们难道错了吗？真理跟信心的问题，我想我们人类几千来都认为地球是平的啊，天圆地方，对吧？好，等到航海的时候发现，哎，原来地球是圆的啊，就是像个橘子一样啊。那不是因为你信它是平的，它就是平的，它是平的，所以它就是平，它是圆的，就是圆的，不是因为你信不信啊。有一个人，他跟一个朋友啊，出去玩。在冬天的时候，那么他们到了一个旅馆，在一个旅馆住。那么白天的时候，他们就出来玩，完了之后呢，就绕着一个湖啊。他这个旅馆在这个湖的北边，那就绕着湖出来走了之后，到了快要天黑了，他们知道说，哎，必须要回去了啊。这个天气很冷，那么但是呢，如果绕着原路回去啊，大概要花两个小时啊，天气已经晚了。但是如果穿过这个湖面呢，就会要省一个小时。所以这个朋友就讲说：“哎，我们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就穿过这个湖啊，我们回到旅馆，因为那个时候是一月份的时候，所以这个湖就结了冰了啊。”那另外一个朋友说：“不行，这个太危险了，太危险了。”但是时间实在不够，所以这个朋友就拉着这个朋友去，这个朋友就非常小心，他非常没有信心，他就但是到了旅馆。过了三个月之后，他们又同样做一件事情，又到了准备要回去了，那个湖面上还是有冰。这个人说：“你看我上次没有信心啊，我都过去了。今天你看，我上次知道，我现在很有信心了。我们再过去。”他朋友说：“不行，现在这个冰不够厚了啊，我们如果过去很危险。”No， 我上次没有信心，我都可以过去。这一次我们还是可以过去，就一走就掉到水里头去了。那么他能够过去， 不是他有没有信心，而是看那个冰够不够厚，冰够厚他没有信心他也过去，冰薄的时候他再大的信心他也过不去。所以真理如果存在，其实跟你信不信其实无关的。真理你不信它也是真理，你信你就是跟你信不信无关。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日本料理，但是有很多人啊不能吃，特别是从内地来的这些人，从来没吃过这个生鱼片的时候简直吞不下去，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喜欢吃生鱼片，有的人就是根本就不吃。那比如说你去买这个车子要去加油，那你买了一个车子之后，他告诉你说你要加那个无铅的汽油，那你就得加无铅的汽油。你不说哎，我喜欢加柴油，我喜欢柴油，或者说我喜欢加汽水，不可以，对不对？他规定你要加无铅汽油，你就是加无铅汽油，跟你喜好无关。一加一等于二，不是说我喜欢三四，不是。所以这个真理啊，其实跟你喜不喜欢是两码子事。真理常常是我们不喜欢的啊。那么真理跟狭隘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社会就是啊多元化的啊，就是要包容啊。在道德上是非常好，但是呢，而且呢，每一个真理其实都是很狭窄的。所以对真理来讲，你如果妥协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好了，什么叫做真理？真理就是说，你说的跟那个实际的情况是一致，就叫真理啊。真理，我们常常觉得很玄，其实你说的东西跟真实的是相，就是复合一致的话，那就是真理了。可是今天呢，这个在这个后现代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们每个人呢、啊，就是要必须要去找适合你的，就是说你要去找你这个真理。所以现在都偏向这个相对的真理，就是有人讲到所有真理都是相对的，相对的，英文就说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bsolute truth 啊，就是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那你再问他一下啊，说你是不是否觉得你绝对相信绝对真理不存在 ？Do you absolutely believe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bsolute truth？所以其实在强调这个绝对真理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因为你如果是绝对真理的话，你的就不可以信嘛，对不对？比方说今天在沈阳早上起来，哇，大家很冷啊，穿着大衣，说今天真是早上很冷。可是到了这个海南呢，说怎么今天怎么会冷呢？所以人就讲，你看，这不是就是相对真理了吗？他觉得冷，我觉得不冷啊。那事实上，这个沈阳这个人讲的今天真冷，其实就是绝对真理，因为从他的这个在的地方，的的确确是冷，所以绝对真理是绝对一存在的啊。好，那么现在。宗教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宗教是不是都一样？那么在很多地方啊，这个好像看起来还是蛮相似的啊。那么都是有一些告诉你做人的道理啊，这个好像很多都很相似。但事实上本质上有很大的差别啊。我们来看这个宗教有不错，的确有很多这个行为方面的这些事情，但是事实上这个宗教 有三个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信的那一位是怎么样一位啊？你随便叫他神、阿拉，或者是佛，或者是你随便叫什么，就是你所信的那一位，他的本质是什么？他的属性是什么？啊，这个是其实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宗教你追寻的这个，其实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信这一位之后，你跟他之间的最好的关系是什么？最终的归宿是什么？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啊。啊，第三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达到这个归宿？所以基本上，宗教其实真的是在这三个问题上面啊。好的，我们如果来分析这三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啊是很大的不同啊。比方说，我们基督教，我们认为是有一位神。啊，它是三位一体，它是有三个位格的，它是一个神，但是有三位。但是，这个伊斯兰教、回教或者是犹太教，他们却不相信是有三位，他们上面就一位神，就是一位。那么佛教严格说来是没有任何神的啊，就是没有创造主。或者是说有很多的神啊，这个印度教或者我们中国的这些传统的宗教，基本上就是很多很多神啊。好，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所有宗教都讲的不一样，不但讲的不一样，而且是矛盾啊。第二个就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这个最大的最终的归宿啊，我们就认为说我们信了神之后，那么我们就与神同在，那这是人最好的归宿。那这个伊斯兰教或者是犹太教，那就必须要你要守一些戒律啊，比如说伊斯兰教的话，你要守这个什么多少戒律，然后你每一生最少要一次到麦加去朝圣。那么你如果这个寻道的话，那你就一定上天堂啊，他讲法不一样。那么佛教啊，这些基本这些宗教的意思叫你要修行啊，修到一个地步，然后你就脱出轮回，你就归于涅槃了啊。所以人与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最终的关系又完全的说法完全不一样，而且不但不一样，而且是彼此矛盾啊。那怎么样达到这个归宿的又是不一样。基督教是讲说你就信那位就好了，你信啊，一切都是这个等于信，以至于信。我们基督教是所有都是在信啊。那么其他宗教就是你要去修行了啊，修行。那么所以好，从这三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每一个宗教都是狭窄的，而且是彼此矛盾啊。这个大家都同意啊。好。如果你读科学的或者读数学逻辑的话，这个逻辑里头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 the law of non-contradiction， 就是同样一件事，如果有两个彼此矛盾的说法的话，最多只有一个是对，就是 A and not A， 它只有一个对，不可能，这不可能两个都对啊。好，你把这个原理啊，那比方说有人说我所有的狗都脱毛的，然后我跟他讲说我们家那条狗啊是不脱毛的，那要么就他对，要么就是我对，绝对不可能两个都对，是不是？所以这个很明白的一个理道理啊，就是两个彼此矛盾的说法，一件事有两个彼此矛盾的说法，那最多只有一个是对的。好，我们刚刚讲了，所有的这个宗教啊，都是彼此矛盾的。所以宗教，同样一个宗教，有彼此矛盾的说法，那最多只有一个是对的。同不同意啊？ 同样这个原理呢，好了，所以不是条条大路都通罗马的，而是说最多只有一个是对的，所以你就要很小心了，你就不可以随便信，因为信错了你就糟了，对不对？只有一个是对，如果信了错的，那就很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寻找一个宗教，不是看这些人信的都非常的虔诚，也不是看他信了多少，现在因为这个佛教人在台湾多，那就是他就一定是对的，也不是说这个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不是说你喜不喜欢的问题，也不是说你赞不赞成他的说法，而是说哪一个是真。你要找一个宗教它是真的，否则的话你就白信了。那么所有的宗教基本上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有一些经，有一些经，然后呢你怎么样，就是一个道德规范，然后呢一个得道的方法，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我有个道德规范，有这些经典，然后呢你怎么样达到这个你要的目的。那么这个说法其实是没办法推翻的，就说你要么就同意要么就不同意，你没有办法告诉说你说的不对啊。所以所有的宗教就是见仁见智，你喜欢你就来信我的宗教，你不喜欢你就不信啊，所以很难够推翻。但是唯独耶稣基督这个信仰是可以检验的。基督教的这个理论根据基本上就有两个，一个就是耶稣就是神，第二耶稣他死了以后三天复活。那这两件事情呢都是超自然的，而这两件事情呢是可以验证的，可以验证的。好，那么我们就好，现在如果说耶稣他就是神，好，然后他又从死里复活的话，那么就证明耶稣这个基督教是真的。那如果他是真的，其实你就没有什么任何的选择的余地。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说只有一个宗教是真的，那别的宗教你没办法去验证，唯独基督教你是可以验证的。如果耶稣是神，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你就没有什么其他选择的余地啊。好，那么耶稣到底是不是神啊？我们先要看耶稣是历史上一个人物啊，历史上一个人物，那么历史上有记载了，然后呢我们也知道他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三天以后死了，死了以后那么有人说他复活了。那么不论你信耶稣也好不信耶稣也好，大家都承认耶稣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好人啊。那包括这个印度那个甘地啊，印度甘地他说我很佩服这个基督耶稣这个人，但是说他是神我没办法相信。所以不论你信耶稣也好不信耶稣也好，耶稣基督大概是有史以来是最好的好人啊，这点我们大家应该同意啊。耶稣我们从圣经里头看，耶稣他说他是谁啊，耶稣他说他是谁啊，在约翰福音十章那边讲说我与父原为一，然后呢犹太人就拿石头打他啊。当他承认说我跟神是一位的时候，这犹太人就气，就要用石头打他。 然后他的门徒腓力就问他说，你把神显给我们看一看啊。他就这样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那会所以其实他就讲说，你看见我其实就看见神了，我与神是原为一，我在父里头，父也在我里头，所以很清楚耶稣他自己自称是神。那在这边有一些圣经，他说，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那么这边我在基督上画一条线，你若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其实是有点点点点的。那当你看到圣经有点点点，表示这个原来是没有这个字的啊。他就说，你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背景，所以我们不如果不这样翻，我们都看不懂他写什么意思啊。他其实这个在旧约的时候，这个摩西，神要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问神了，如果人家问我说那个神叫什么名字，我怎么说，那神就告诉他说，我的名字就是我是 I am 啊。那么到了8章58节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就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那么这我们中国的话又看不太懂啊。那用英文的话就清楚了。So I tell you the truth,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这句话你用英文的文法来看的话是不合文法的啊。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那其实我们如果明白他讲的意思的话，就是说在亚伯拉罕还没生的时候我就是神了。所以他是宣用神的名字来宣告。所以很清楚，我们从圣经新约的时候，福音书的时候，你若好好去看的时候，耶稣他自称他就是那位神。那不但耶稣自称是神，他的门徒怎么说他呢？那么当这个耶稣复活之后，第一次跟门徒显现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门徒叫多马，这就不在。那么人家跟他讲说，哎，耶稣复活了，我们都看见了。他就说，我绝对不信，除非我摸他的钉痕的手跟他肋旁的枪伤，我是不信的。就过了一个礼拜之后，耶稣来又跟他显现，就说，多马你来摸。就多马一看，马上跪下来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这个多马他知道耶稣是神啊。那不但是多马是这样子认为，在罗马书的时候，这个保罗写信了，他说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所以保罗很清楚的在圣经里头两次讲耶稣他就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不但耶稣他自称为神，不但这个门徒认为耶稣是神，连他的仇敌也知道他自称为神。那么当耶稣被抓的时候，那么大祭司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讲了，说你说的是。那所以因着这样事情的，大祭司就把这个衣服一撕，他说这个人说了这个亵渎神的话了。所以连他的仇敌也知道他是称为神。所以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耶稣是神，从三个角度来看。好，那现在就有一个大问题了啊。耶稣是历史的一个人，结果他称他自己是神，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他明明是人，但是他却自称为神。 那只有两三种可能啊。第一种可能就是他说的就是，他就是那位神，他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如果这个不对，他明明是人，他明明是人，他不是神，他却自称是神的话，又有另外两种可能啊。一种可能就是他是个骗子，他是个骗子，他明明是人不是神，他却自称是神，那么他是个骗子。不然的话他就是疯子。今天在纽约有一个疯人病院，那么有一层，第三层呢是叫做 The Hall of Gods 啊，就是这一层的人呢，自己都称自己是神。所以耶稣是明明是个人，他却称自己是神的话，就只有这三种可能：一个他就是了；第二，他是一个大骗子；不然就是他是疯了。我们看耶稣会不会是骗子呢？我们刚刚讲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耶稣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人。耶稣曾经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的罪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没有人敢在人面前说我是没有罪的，特别是在我们自己家人，我们绝对不敢这样说。但是耶稣却这样说。那么骗子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说他遇到好处他就要，遇到坏处他就要躲，这是骗子一个特征。那我们来看看一些事实啊。那我们知道耶稣他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他用五个饼两条鱼就喂饱了大概15000人吃啊。那么所以完了之后啊，大家想这个真好，如果这个人当王的话呢，我们吃饭问题就解决了啊。那么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耶稣这个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有这个黄袍加身的这个故事好多啊。那么在台湾这个李登辉，在大陆这个邓小平啊，他说我们实在我不想当总统的，但是呢人民需要我，他们需要我做总统，所以我就不得不出来做总统。那么现在耶稣人家要他做王，奇怪他就独自跑到山上去啊，这个非常奇怪。假如有人叫我当总统，我还真的想当呢啊。那么耶稣人家叫他做王他却不做啊，奇怪。那然后这个耶稣有一次跟这个门徒讲，我要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个人家把我钉死啊。那他大门徒彼得的一听，好，师父你绝对不能去，这是万不可如此啊。就是耶稣说我要到耶路撒冷，人家要把我杀掉，但是门徒说哎，你千万不要去。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哦好，是不是我们还是不要去吧啊。但是耶稣却骂这个彼得说撒旦你退到我后边去，那不是很奇怪吗？这个有危险的时候人家说你千万不要去，他说你是撒旦。所以他是人要捧他做王的时候他不愿意做，人家这个人他讲说要到耶路撒冷危险的时候人家说你不要去，他还拼命要去啊。这句话我们大概都看过，他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啊。在大陆有学雷锋是吧？学雷锋，雷锋是大好人，做了很多好事，可是对那个阶级敌人怎么样？一定要消灭啊。可是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不但如此，他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这个赦免这些钉他的人，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其实这个只是提了一些例子，你如果真是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他绝对不可能是个骗子啊。他也还说了，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所以耶稣不可能是骗子。那么耶稣被抓了，抓了之后这个祭司就讲，你只要承认你不是神，那我们就放你。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啊，已经死到临头了，你只要承认不是，那我们就放你。可是他就说，你说的是，大祭司说你说的是，到死到临头了他都还不承认，他还承认他是神，那这个人显然是疯了，是不是？那疯子啊，就有一个特征，就是头脑不太清楚，你稍微问他一点啊，他就被问倒了。可是耶稣是不是疯子呢？圣经里有很多的故事，其中最有名这几个故事，有一次人家把一个当时这个行淫被抓的这个妇人带到耶稣面前，就问他说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那其实是要抓耶稣的这个把柄。那么如果耶稣说不要啊，就是说抓到行淫的这个人的时候，照着圣经的这个旧约的律法是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的。那现在如果耶稣说不要，那你跟这个旧约的这些想讲的东西都不符合，你就不是先知的嘛。所以如果说不要打，耶稣就有问题。但是如果说耶稣说打也不行，为什么？因为当时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罗马给他们有宗教的自由，但是没有给他们行政的自由，所以犹太人是不可以处人死刑的。所以为什么后来耶稣必须要在罗马人的手下被钉死？所以耶稣说如果打的话，那么真的打下去的时候他又触犯了罗马的这个刑法，所以他说打或者不打他都会有问题。就耶稣很有智慧的说，你们哪一个人有罪没有罪的，就先拿第一块石头打他。结果很多人，全部的人连老带少全部都离开了。另外有人问说，耶稣说我们赋税给罗马人该不该，同样也是要抓耶稣的圈套。就耶稣说，当归该杀的就归该杀，当归神的就给神。然后这个撒都该人也问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啊，耶稣也很巧妙的来回答。然后等他们所有问的问题之后，耶稣反问他们一个问题，说这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为什么大卫称他为主呢？从此以后没有人敢来问他。所以耶稣其实是一个智慧之子，就是最有智慧的人。既然耶稣他是所有人里头最完美的人，所以他不可能是骗子，而且是智慧，他是蛮有智慧的智慧之子，所以他也绝对不是个疯子。我们刚刚讲只有三种可能，一种就是他就是了，他就是这个创造宇宙的万物的神；第二，他是骗子，最大的骗子，或者是他是疯子。但我们从圣经头分析，耶稣既不是骗子，他也不是疯子，所以他必须是他所说的。那么耶稣到底有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问题呢，又要花一个钟头才能够讲完。但是呢，我稍微把一些的这个证据给大家看啊，就是说我们要来验证这个耶稣到底有没有从死里复活，有很多的途径。那么 曾经有一个人叫做 Frank Morrison， Frank Morrison， 他是一个律师，他是不信耶稣的，那么他就决定了，他说我只要把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推翻了之后，那么基督教就垮台了啊。所以他很有钱，所以他就花了一段时间到这个巴勒斯坦去考察，从文献里头，从实际的去探讨之后，结果最后他写了一本书，就是这个，叫做 Who Moved the Stone？ 到底谁把那耶稣那个坟墓那个石头挪开了？所以他去考察之后，发现这个复活这件事实是没有办法推翻的，所以不但他没有推翻，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了。那今天我没有时间来跟大家来看这个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从一些的旁证来看，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所有的门徒都怕得不得了，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他们却完全改变了，变成非常勇敢，为他们所说的这个复活的主，他们就舍弃自己生命都在所不惜。他所有十二个门徒里头，除了这个约翰以外，其他的所有都是寻道的。就很难想象有些人他为了一个这个谎言来寻道的，这个很少。那么起初的耶稣复活之后，这教会就产生了。这教会产生的时候，其实受了很大的逼迫，不但是这个犹太人对他们的逼迫，对罗马这个帝国来讲也是非常的逼迫，但是居然能够壮大，而且到今天有这么多的基督徒。为什么？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第三个就是，我们基督教对这个耶稣的坟墓完全不理睬啊。你其他宗教的话，这个对这个，比如说这个穆罕默德的这个坟墓啊，现在是朝圣的地方啊，在台湾有这个佛牙去那边佛骨。佛牙佛骨到台湾的时候，哇，不得了，万人空巷，佛牙的车子经过，大家就跪下来拜。唯独基督教那个耶稣的坟墓到底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而且大家不在乎，完全不理会。那么照着旧约圣经呢，是要守安息日的。那安息日什么时候？安息日是礼拜六。但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基督教聚会是上礼拜天，是礼拜天。为什么圣经是讲要礼拜六改到礼拜天呢？原来我们基督徒认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是谁设立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那安息日的主在礼拜天复活，所以我们用礼拜天来纪念耶稣的复活。所以从圣经就开始，七日的第一日他们聚会。所以基督教把原来那个旧约的安息日改成礼拜天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礼拜天复活的。耶稣的肉身的弟弟雅各也原来不信耶稣的。那保罗原来是这个逼迫教会的，逼迫这个基督徒的，但是他们都看见那个复活的耶稣，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就改变了，生命完全改变。而且今天呢，十字架本来是一个残酷的刑具，结果现在变成这个大家都喜欢的这个一个象征啊。十字架是一个刑具，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有一个女士挂一个断头台的这个装饰。 但是今天不论是红十字也好，绿十字就是医院啊，这都是代表仁义的象征啊。所以从很多的这个旁证，我们就可以相信说，若没有耶稣基督复活的话，这些事情不可能发生啊。那么其实有更多的这个证据，今天没有办法跟大家来讲啊。那么一般的宗教都是看你的行为啊，或者说你的道行如何啊。那么你若信一般宗教的话，你若做得好，你就自己觉得很骄傲，你就开始骄傲啊。那么在很多这个信佛教的或者道教的，常常会批评说，因为他们修行不够，对不对？我修行到一个地步，你的道行还不够啊。那么所以，当你以行为称义的时候，你如果做得好，你就看不起那些做不好的人。那如果你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就开始你自己就没有自信心了啊。所以以行为来称义的啊，你不论你是好与不好，其实都有问题。你好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很骄傲，你不好的时候你就完全没有信心。而基督教就不一样，基督教说我们是罪人，我是个罪人，到了一个地步啊，神必须要替我死。所以我这个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夸的啊，因为我是个罪人，那么耶稣还必须来替我死，所以我没有骄傲的理由。那对于那些还没有信的人，我们不会去歧视他，而反是说我们愿意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来信。然后呢，你又知道说神是这样的爱我，他必须要来替我死啊，他愿意会替我死。所以呢，最伟大的神他都已经接纳我了，我还需要这个看人吗啊。所以神这么爱我，他已经完全接纳我，所以我就有一个充足的自信心。所以我们这个所信的基督教就是不但是有自信心，而且我们也谦卑，因为我知道我实在是不行，我是一个罪人，但是神却爱我到一个地步，他居然愿意为我死。那么在我四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我做的生意失败了，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以前总是觉得自己蛮有价值，因为我做出来产品都有人买，现在产品还是一样，产品的品质是没有变的，但是没人买了，那我的价值是不是我就没有价值呢？就挣扎了好久，我也不记得多久，突然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其实已经，我知道我有价值。为什么我有价值？因为创造宇宙万物的有神，他居然愿意替我死。所以我的价值就不再是人来看我，不再是我成功或者失败，而是在说，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居然愿意为我死。所以从基督的，你如果信耶稣基督的话，你就会有一个比较正面的这个正面的人格。那么可能你在教会大概有一段的时间了，你就说觉得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我也听了，我也觉得蛮好啊，我也蛮感动的。然后这个耶稣基督的道理其实我也都清楚也明白，可是有一件事啊，我如果参加了教会了，我就很多的限制啊，礼拜天要来做礼拜，礼拜五又要查经，这个诸多的就不自由了啊。所以我不太 不但愿意受限制，所以我还是不信。可是其实受限制是不是就不自由了？我们常认为说，我若受了许多限制的话，我们就不自由。但是自由跟限制是不是又有相关呢？那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喜欢把这个孩子送去学钢琴，学钢琴。那么几乎每一家都送去学钢琴，好像每一个都是天才啊。那么学钢琴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这个不受限制啊，你必须要人家去玩的时候你就不能玩啊。嗯，你们知道现在这个在世界上最红的钢琴演奏家是谁，知道吗？谁是最有名的这个郎朗，对不对？你们看过郎朗这个弹琴没有？你如果可以，你如果没看过他本人，你可以到 YouTube 看郎朗啊。你看我把两个这个照片打出来啊。在郎朗弹琴的时候，这个一副陶醉的样子。那么有人就夸，有人批评他，他其实弹的不是很好，但是他很会演啊，很会演。那我想可能有一点这种程度。但我相信他是非常的投入啊，他就是非常的享受，他弹琴的时候非常享受。那么有人就访问着郎朗啊，说你以前的时候是怎么样？他说我以前每次坐在钢琴上啊，往窗外一看，他的同学、他的邻居都在打球的时候，他其实蛮羡慕的。所以我们人常常愿意啊失去一些自由，为什么呢？因为要一些的锻炼之后，能够达到一个更高度的自由，然后去成就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限制并不见得就不好，那限制也并不能就是一定对啊。比方说，有一个人这个跟爸爸讲说：“爸爸，我想要。”我以后啊，立志要成为这个 NBA 的这个明星。小的时候，这个孩子很小，这个他爸爸一想，我才五尺半，那我太太比我更矮，那你就知道这个他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他就是花了最大的努力，他也不可能成为这个 NBA 的这个明星的人。所以这个限制啊，如果是对你的天性跟能力如果是配合的时候，比如说你有这个天分，那么你在钢琴上有天分，那你去苦练的话，哎，有一天你可能会成名，可能会非常好。但是如果不适合你的，你再花力量也是没有办法啊。我们都知道鱼是他只能够在水里头吸那个养分氧气，所以在水里的时候他是非常自由的。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说，哎，他在水里头实在是限制在水里头，你把这个鱼放在草地上的话，那他不但没有自由，他可能会死，基本上会死掉，对不对？所以这个限制不是说不好，限制是要跟你这个天性跟那个能力要配合的才是好的。所以要找那个对的限制，如果找到一个对的限制，那这样会使你好像看似限制，但事实上是给你更大的自由。那今天很可惜，就是说有很多人他们知道要把这孩子送去学各样的事情，但却没有想到他们其实在心灵上跟道德上其实也需要有限制，也需要让他们培养。好，那么问题是说我们找怎么样的限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要找那个限制是要跟你的天性跟你的才能要配合的那个，如果找到那个，那么你就会虽然是限制，但是你会得到更大的自由。那什么是最好的限制呢？其实就是爱。那爱这件事情 但我们很多人都谈过恋爱，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限制的。当你在爱的时候，其实非常限制。你以前随便就跟人家约会了，去看电影、跳舞，但是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不可没有这个自由了，对不对？你就不能再随便找一个人去看电影啊。所以爱这件事情对我们是最好的，而爱呢是很大的限制。那今天的基督教跟其他宗教又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你不论你信什么，信哪一个这个宗教，你是比他小，他是比你大的，所以你一定要遵照他的，就是你要去将就他。他告诉你经典上是这么讲，那么你就必须要将就那位你信的。唯独这个我们所信的这个宗教，这个神，他先来将就我们。所有的宗教你要将就他，唯独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来将就我们。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你说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很轻描淡写，就是说耶稣被交给这个比拉多就钉十字架。我们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这张这个图呢是在欧洲一个艺术品，所以当你到欧洲看许多这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其实它已经美化过了。而耶稣钉十字架其实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前几年这个 Mel Gibson 做了一个电影叫做 The Passion of Christ， 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啊？这个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看啊。那么在历史，在很多这个过去的时候，有很多这个耶稣基督的故事都是有的时候没有照，有的就是比较美化的样子。唯独这一个影片是非常的写实啊，非常写实。那圣经讲说，这个比拉多把他交给人就鞭打了啊。那鞭打是怎么样呢？给大家看一下啊，先用这个木棍这个藤条来打，打得皮破血流。然后呢，用这个鞭子，罗马人的鞭子，罗马人鞭子是基本上有，看不太清楚是吧？哦，很可惜看不到。那么就罗马人的鞭子是有倒钩的啊，所以一打下去啊，没关系，看不到就是没关系，就那个鞭子是有倒钩的，所以一鞭下去就皮开肉绽啊，看不太清楚，就打得简直不像话了啊。这个又是另外一张，就是打了之后就打在地上了，就满地都是血啊。那这个是后来打完之后就到这个比拉多那边去受审啊，也是啊，很。然后他就背着他的十字架就到了刑场，那么你可以看到他的嘴巴是打开的，因为口干的不得了。然后就钉十字架，钉这个手，看不太清楚。最后就钉在十字架上。这位就是爱我们的神。就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钉在十字架上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照着圣经讲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死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跟神的灵隔开了就叫做死，隔开了就要死。那么 那其实跟这个神隔绝，我们不觉得是一个痛苦，其实是非常痛苦。其实这个死是什么意思？死的意思就是我们不但与神隔绝，而且是跟所有的灵魂都隔绝。那么其实就好像一个人独自监禁一样。如果我们一个人犯了法，犯了法之后呢，坐牢判三个月，啊，这个很苦了啊，不能见朋友、亲戚朋友，很苦。那如果是判三年的话，那就更苦了啊。那现在如果是判无期徒刑，那就苦得不得了啊。我曾经这个到台南监狱去传福音，那么平常跟这些普通的犯人的话是在一个房间一个教室里头给他们上课。那有一次这个牧师就带我跟两个死囚在辅导，这个牧师就跟我讲说，这个你跟死囚的时候绝对不能够超过两个人，如果把他们死囚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听课了，因为他没办法，他们在平常的时候没有办法跟人沟通，所以他就会跟人沟通啊。那所以这灵魂的死是一件很恐怖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不但与神是隔绝，而且是跟所有的灵魂都隔绝。那你想想看啊，这件事是苦得不得了。那我们所爱的这位神，他其实跟我们像我们的父母一样。那父母有一个天性，就是如果孩子受苦啊，他都愿意来代替啊。比如说孩子生病了，那你都愿意替他来生病。那其实神也是这样，神爱我们就像父母爱我们一样。那么他其实不愿意我们受这样的苦的，所以他就来代替我们。以前在这个台湾日据时代的时候，那么这个刑法很重的，凡是抓到小偷一句话不说把手砍掉。那么有一个法官，这个法官呢是专门判刑的，凡是抓到是小偷的就把手砍掉。那有一天带了一个女犯人，这个女犯人呢一带到前面，这个法官一看糟糕，这个法官是他的这个犯人是他的妈妈啊，他的妈妈照着法律的规定没话说砍手，可是照着他跟他母亲的这个关系啊，他实在砍不下去，他不希望他的妈妈手砍掉，但照着律法他必须要砍，所以他就在那边挣扎了。挣扎了之后他突然做一个决定，就他把他自己的手砍断，因着他自己的手被砍断，所以他的母亲的手就不需要砍断。今天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钉十字架，就是他原来是审判我们的神，就他居然在人类历史中到这个世界上，他钉十字架其实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啊。因他钉十字架我们就不必钉啊。也是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我不知道你们来教会来了多久，我不知道你对这个福音的了解有多少，但是我们这位神，爱我们的这位神也是基督，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凡是愿意相信他的，他就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他所受的刑罚就代替了我们以后要受的刑罚。 那我今天讲的也蛮多了，我想可能我们现在大家低着头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不知道你刚刚听了这么多，你心里有怎样的感想？